第54课，如何明白神在个人身上一般的旨意。如何明白神在个人身上一般的旨意，也就是我们个人在每日生活形式中如何顺靠圣灵而行。
好，我们祷告。哦，主啊，我不明白我这么败坏的人，哦，你怎么来爱我？主啊，实在说，你并不怕我们败坏，你只是怕我们没有心要跟从你。当我们有心跟从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我们身上应该如何行，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正像一首诗歌说，主啊，我今来，我今来救你。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为着你为我们施下生命圣灵的律，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如何顺靠你而行呢？求你启示，把这条路给我们启示清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我们实在满心感恩。我们已经上一课也讲到，我们是通过顺靠圣灵而行，达到神的意。那也就是说，神赐下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是通过不断的顺顺顺靠靠靠，使律法的意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此这里就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是顺靠圣灵而行呢？啊，我们大家都愿意顺，你讲的很简单的，顺着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我自己个人觉得，顺着心中的平安，这大概比较简单。顺着外面的和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过去，我在几十年侍奉神当中，我充满了各样的失败，我以为自己非常的爱主。我非常的热心，特别我自以为我很会祷告，我很以为我自己知道神的心意，因此我是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为什么啊，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还是不够走对顺靠圣灵的道路，或者说我根本没有走明白到底什么叫顺靠圣灵而行的路。可能我走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走很多。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顺靠圣灵，其实也就是说，在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指在一般的啊生活当中，我到底神怎么带领引导我们的？下一课，我这个下一课和这一课都是讲到神在明白神在个人身上的一般旨意，到56课我们再讲神在个人身上有特定的旨意。特定的旨意和一般的旨意是有分别的，也就是事实上说，像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如果开车没有什么出口，那你就一直开就是顺过去了。你如果有出口的话，你有一个出口，那个时候你就要看一看指路牌了。你如果不看指路牌，你说一直顺，你出口顺出去也是顺，你朝前走也是顺，到底什么叫做顺？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这两课我们先注意神在个人身上一般的引导，如何一般的顺靠圣灵而行。好，我们现在来请念书。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255页第9行到259页第4行，简体字增订版231页第9行到235页第3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97页第23行到99页第3行。
好，我们现在把主题涵盖经文这个我们先念一下，我们先念1 2 3。
一，神对一切爱他、有心跟从、愿意讨他喜悦的人，都有一套造就生命成长计划，即神在个人身上都有一套旨意。
我们已经反复又反复讲过很多次，就是说神对一些有心跟从他的人， 对愿意讨神喜悦的人，他有一套生命的计划，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
爱神的人。
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非常爱神，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的说我愿意爱神，对不对？你愿意爱神，像我这么败坏的人，我怎么敢说我是爱神的人？是的，我知道我败坏，我知道在我的全身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但是我有一个心智，我如果愿意爱主，我大胆说我愿意爱的。你尽管大胆，这不需要客气，爱不爱是你的，能爱不能爱这是神做的，对不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计划。好，我们把圣经节念一下，
诗篇139篇16到18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对，我们何等的感谢神，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都看见了，因为在神面前他没有时空的概念的，只有进到人类了，才进到世界了，才有时间，才有空间，在神面前他都知道的，按照他的意志他都知道，他知道你的心向着他是什么，所以他你有心向着他，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册子，都已经记好。我们特别注意，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神对我们造就的计划是通过什么？
通过圣灵的带领。
通过圣灵的带领，还有呢？
不知道。
神造就我们的计划，通过我们里面自己读经祷告，对不对？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慢慢的人长大起来。外面呢？
圣灵的同在，安排各样的事情，每日的天天的十字架。
天天的十字架，就是天天的十字架。所以神是通过每天的十字架，我们这个里面，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外面通过天天的十字架来造就我们。所以这个呢，来成全神的造就计划，所以他对我们的意念都是宝贵的。你放心，真的像我这一个人，我这么败坏的人，主观独断的人，因为我自己的主观独断，所以我常常觉得人家不对。其实为什么？因为你不照我意思做嘛，你不照我意思做，因为我自己，我有的时候还会把神拿出来，我这个做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啊，这是神所欢喜的，对不对？我们可能我们把神拿出来，但是神自己最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借着天天的事情来造就你，目标是为着要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目标借着十字架让我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在我这边与基督同时失丧自己的生命，在那一边我得着了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就是更多。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一次信了耶稣，我们与耶稣基督发生永远不可断绝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讲生命成长，是说与主联合的密切不密切，跟一次已经不能断绝关系，这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一次跟主已经联合了，那你就永远与主联合。至于你的关系密切不密切，正常不正常，这影响你的生命成长。好，
约翰福音21章21节到22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在我们走天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难处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常常欢喜看别人怎么样，其实神对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计划，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计划，主说我要，神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我要他怎么样，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样， 自己又上胆了，哎呦，如果这次碰到我怎么样，有的时候看见那个人那么轻松，又要跟他比一比，为什么我不这样，这都不是我们走天路的。我们刚刚上一课也讲过，我们如同开汽车，你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你为什么管到别人的汽车呢？你管他怎么样呢？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把自己的车开好，你自己要不要跟别人碰，你碰到红灯你自己要停下来，里面有亮红灯你自己要停，自己管的，我们其实就是管这一点就够了。你把汽油把水灌好，你车其实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跟外面这个配起来就好了。这个其实讲起来很简单的，但是我们知道不简单的是什么。你认为怎么讲的这么简单，你说不简单的是什么？
顺服，
哎，就是我，对不对？
嗯，
我们不简单的问题是我肯不肯照着心中平安外面和谐。因为你的眼睛不是看平安外和谐，你去看别人车子去了，你去看别的事情去了，你又看，你不是一步不开，又看很远的地方去了，你再去看八看，看了你就不能走路了吧，对不对？你只有这一点点就走就行了嘛。好，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我若要怎么样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让我们就是走跟从主的路。好，
二，要明白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也就是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引导，我们人的本分和心智。
好，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请把书念一下。
二，如何明白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一，我们的本分，我们必须有正常的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
好，我们请把圣经简念一下。
本分，正常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出埃及记16:4，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好，弟兄姊妹，太重要的，我们既然是得到生命，你既然得到生命，最要紧的是什么？你记得吗？耶鲁的那个女儿，当她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讲一句什么话？你们给她吃吧，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一有生命的时候，第一件就吃。你孩子生下来要做什么？给他喝水，给他喝奶，对不对？你们给他吃吧。我求主启示我们，我们得到的是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注重外面的侍奉胜过我们里面要每天要读经。你在外面做得忙得不得了，你不读经不祷告，正如同一部汽车你在那里开，你不加油不加水，你这个汽车要烧起来了，对不对？难怪有一些人说，我还听见弟兄姊妹讨论呢，他讨论什么呢？说我们讨论看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对别人很好，回到家里发脾气。你说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说，到底你是生命在侍奉，你还是我在侍奉？你我在侍奉，汽车要烧起来，难怪发脾气，对不对？因为在外面嘛，汽车还没有烧，那么到家里的汽车烧起来了。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一直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你在我里面的侍奉，再算你怎么好，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不会误解我说不要侍奉。如果不要侍奉，我今天也不要在这里讲道了，对不对？我也不需要这么忙了。我今天是讲的，你不能够比以外面的侍奉来代替说表明你生命成长。你应该你的生命成长是从里面生命长了，外面自然就侍奉。这如同一个小孩子，当他长到一定的程度，你抱他，他不要你抱，他就在地上走，他自然的。所以我们要看你的动力是在什么地方。好，
以赛亚书50:4，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每天，那我们早上一起来，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不一样的，有的人工作啊，他很忙，有的在我们中间，可能你比较不忙，不管你忙，不管你不忙，你每天一定要早上要读经，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忙和不忙，你可以少读一点，你把主的话一边读一边放在祷告里面，比方说，你今天早上神就给你这一句话啊，你就是说我要将天上要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每天收每天的份。哦，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你每天给我粮食，你的话就是我粮食，我今天就成为我的份。主啊，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你也就可以，也可以。弟兄姊妹，动口三分力啊，你不吃饭你怎么来走路啊，你不吃饭你生命怎么来成长啊，你不吃饭你怎么顺靠圣灵而行啊，圣灵要跟你讲话你也没办法听啊，对不对？一定要吃饭，一定要吃饭，多吃少吃这个倒还没关系，按照你的胃口来吃啊。我请求弟兄姊妹你注意，你哪怕你就把你这个课里面的有的圣经节你把它弄下来你来背也可以，你一边背圣经也一边还祷告，所以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让我主啊，每天当你到主面前，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你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不是一天到晚去教别人的，还是受教者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来提醒我耳朵，主啊，你开通我的耳朵，你开通我的耳朵，你自己施恩给我的舌头，这也是祷告啊。好，
箴言八章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走靠顺圣灵而行的路，你要天天在神的门口仰望和等候。主啊，我交给你，你把自己交给你，我渴慕走这条生命的路。弟兄姊妹，知识没有用，你光是就知识，而你不把这个知识放在祷告里面，那这个就是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要到主耶稣面前得生命。你读主的话，所以每天早上哪怕你只读一节，把这一节要放在祷告里面，天天在主面前门框旁边等候仰望，那人便为有福。要祷告，弟兄姊妹，你要走主的道路，要天天要祷告，你天天要读主的话，你不要说我是做功课，你是收粮食，这作为你生命的粮食。
诗篇七十一篇第八节，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闭满了我的口。三十四章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四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
不仅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让我们要操练要赞美，赞美我们以后会讲到什么叫做赞美。赞美我们就是认定了他是荣耀的王，认定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所以当我们每一天赞美，可以是唱歌，也可以是高举主的名。哦，赞美主，你是荣耀的王，主我谢谢你，你是好处的源头，赞美耶稣，你都对的，这就叫赞美呀。赞美不一定是唱歌，有的人唱唱唱他也不一定怎么样，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我们在网站上我们有很多的诗歌，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诗歌我们并没有很注重好像唱得非常的优美或者怎么，目的是要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去下载去听去学唱，来帮助你赞美的生活。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背诗歌啊！你比方说网站上有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基督永远不改变，在荣耀中基督是中心，基督王位永存不变。我们真的，我们天天 我们真的主啊，你永远不改变，你不改变，唯独基督是我供给的来源，唯独基督是我能力泉源。好，愿主将我在十字架后引出，让基督坐在我宝座上。弟兄姊妹，你唱不来，用诗歌来高声宣告也是赞美，就是认定了他是荣耀的王，认定了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你读诗篇啊，也可以有宣告赞美的话。我们不仅有读经，有祷告，事实上赞美是祷告的一部分，是 祷告的高峰。我们这个是最起码获的，对不对？这如同人家要开车要把汽油加加，要把机油加加，要把水加加，对不对？你今天我们愿意，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要走顺靠圣灵而行的路呢？你说愿意吧？
愿意。
哦，你既然愿意，你一定每天要收每天的份，你每天一定要读经，哪怕多少读多，你的时间忙什么的，这倒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读经，你一定要祷告，你要天天在他门口等候和仰望。你今天真的也求主给你一个赐给你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的心，提醒你的耳朵。我们也要赞美神，来认定他是主，这要帮助我们走生命的道路，要好多了，对不对？汽油加好了，机油加好了，水加好了，好，没问题了，那开车了，对不对？汽油不去加，机油不去加，什么都不去加。有一些人想，哎呀，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办啊，去翻翻圣经看，咚一下点一下，哦，是不是这些跟人家算命一样的了嘛，对不对？你平常不去弄，你到的时候咚一下去占卜去了，这不是的。天天你一天要收一天的份，你一天要赞美神，你一天天要在主的门口等候。我实在要强调这个。我也发现有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一个现象，我们欢喜到处听到啊，有什么好道，哦呦，这个讲员今天讲得很好哦，哎呦，我们跑得去听了，哎呦，感谢主，好得很好听。对你的生命怎么样呢？对你顺靠圣灵而行的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受教者的舌头？你的耳朵有没有被提醒？你要靠祷告来提醒你的耳朵，靠祷告来给你有受教者的舌头，你懂得这意思吗？
是。
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一个本分。所以你就是说一切都是靠恩典，什么都没有做的，汽车就是开开就走，但是你还得注意这个汽油啊，你要吃饭嘛，一个人你要不要把饭吃下去啊？你要不要呼吸啊？人家说祷告像呼吸，读经像吃饭，你要不要？你要呼吸啊。所以这一点我请求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你愿意要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你愿意爱主，你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愿意达到律法的义，你一定要每天读经祷告赞美，这是一定不可少的。好，
心智愿意顺服遵行神旨意，马太福音7:24，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愿意不愿意顺服？有一个弟兄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姊妹啊，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看看我是不是能行。如果是我能行的，我就行。”我说：“不能行呢？不能行，那就不能行。”我说：“你这个不要祷告的。”你还要看看我能不能做。你这个请你放心一件事情，神绝对不会照你所无的给你。神今天给你多少就是你能够担当的，神给你多少一定是合乎你的心意的。我自己觉得像我这种人，我说我这个个性这么暴躁这么刚的人，所以呢神也未封定轻重给我龙卷风吹吹，神也度量珠水给我大水冲冲，对不对？他为雷电开道路，为雨露定命令。我感谢主啊， 我说现在是不是我脱掉一点呢、啊、所以现在常常碰到雨露了啊，好像那个大风大大浪比较少一点呢、啊、是的，弟兄姊妹，你放心一件事情，叫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他有办法的。你说我怕的，怕不要紧的，我现在就问你要不要。我怕，我就问你要，我不问你怕，我也不问你做得到做不到。你只要有一个心智，你愿意的时候，神都有办法。我还是欢喜用这句话，医生开刀，医生跟病人开刀，病人说我怕痛，我怎么样，医生说这我都有办法，现在问你要不要开刀。你要你签个字，你怕痛他会打麻药，他会怎么做，都没有要你做的事嘛。哪怕这个手术台太高你爬不上去，他也会把你抬上去啊。这个是他要，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愿意听了我的话就去行。主耶稣讲听了我的话就去行，在这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要叫我们走祈求的路，要叫我们走祈求的路，叫求告主，主都有办法。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这么多次了，就是不是我做乃是主做，当你愿意遵循的主的旨意，把自己交给主，主自己会做成，主自己会做成。所以好，这个是第一，要愿意顺服的心。
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
受苦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受苦有两种受苦，一种是可见的外面的可能肉身受苦，一种是在主权上面的围绕你自己意识受苦。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肉身受苦很苦，有的人他觉得围绕我的主权他很苦。比方就我个人而论，我就是说外面的肉身受苦对我说起来我都还好，好像我可以，我也不要吃好，我也不要穿好，这个对我比较简单。但是呢，好像你不从我的意思啊，我就觉得很苦，因为我觉得我很想给你解释，哦，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好，一解释就要开始争，一争竞，圣经上说一争竞就要开始争闹，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那这个就谈不上顺圣灵而行了，就不顺了，这个时候就不顺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你必须知道说你顺靠圣灵你是会苦的，因为是围绕你的意思，可能你肉身会受苦，神会按照个人的需要去做，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说好，主不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十字架不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所以受苦的心智，当我愿意受苦了，好，今天你讲一件事情很不合我的意思，也本来你根本是冤枉我的意思了，误解我的意思了，那么我想跟你解释，你也不肯给我解释啊。主好，既然是这样，我为着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因为我再跟你解释你就跟我吵架了吧，那我就不想了。好，主啊，我为好，你觉得这样好，好，我追求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你有了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你看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因为我如果不受苦，我想跟你讲话，你我一出来情欲马上就发动，我一出来被罪一控制情欲就发动，你说对不对？我一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我在说神只要我们的心智，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心智是神做的，你把这个心智献上了，就不管怎么苦。所以我后来的祷告是，主啊，我愿意站在你的一边来反对我自己，主啊，求你不要顾我的眼泪，你不要顾我的痛苦，主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全。你说没有眼泪这也是假的， 你说哎呦让基督在你里面你很喜乐，但是从我到基督在我里面掌权，这是一个过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过程。这正如同什么呢？大卫家和扫罗家预表，大卫和扫罗可以预表我们一个是基督的生命和属肉体的生命。他一直圣经上怎么讲，大卫家跟扫罗家一直增长，大卫家日渐兴盛，扫罗家日渐衰亡，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你有痛苦没有关系，我们看见前面有说希伯来书说反管教的是当时怎么样
不觉得喜乐，
哎，反觉得
愁苦
呀，觉得愁苦不要紧的，但是经过以后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是义，到以后你心里平安，义行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经要祷告赞美，天天这个你不要说这是好，我们今天大家发动这个礼拜大家读经祷告的，不是，这是你天天的，你天天在家里吃点粥，比你吃一顿一个月到外面去到餐馆里面去吃一顿好吃的，我看那个一顿好吃的不要吃，天天吃粥还好一点的，你懂我这意思吗？
是
天天读经祷告赞美啊，多少这是另外一件事。还有我们要心智上，我愿意顺服吧，我愿意有受苦的心吧。所以我真的是常常的我欢喜这一首诗歌，我虽然我一边赞美一边也流泪，今天赞美比前天越来越赞美，我流眼泪不要紧，我痛苦主啊，一边流泪一边赞美，我不肯改变地位，我愿意走受苦的心智，是有苦的。你要说没有苦，因为可能肉身受苦，可能是意志上受苦，主权，那对我个人说来，意志的受苦，主权的受苦比肉身受苦对我说我很困难的，因为我很主观的吧，我很独断的，所以我要怎么样嘛，你懂我意思，这都不管，神知道怎么来做，问题就问你要不要，你签不签字，你要不要受苦。好，
忍耐安静等候，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忍耐，你们要忍耐，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像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说你大卫家跟扫罗家在征战，那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好了，哦，我新生命学过了所以我一下子就好，不是的，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雅各书用这个比喻很好，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你是不是东西一撒下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来结果了，没有，每一种树不一样的，各种的菜也不一样，不同的菜不同的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你凭着信心，我知道我祷告了，我把我的心智献上了，我知道神必在我身上做成他的工作。好，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是一个，我既然是要忍耐跟等候，根本也是，也就是一件事，因为你要等候就是要忍耐嘛，因为神今天一方面神等候我们，要等候他让我们安静，我再说神的工作我们不要限制他，他有他的方式和方法，他的道可能是在海中，他的路在大水之中，他的脚中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是按心中的纯正引导我们，用他手中的巧妙带领我们，所以这一个过程，既然讲忍耐就是过程，讲等候就是过程。所以我记得在一次聚会当中， 弟兄姊妹因为看见了这一条道路，心中有很多结都得到了释放。一个姊妹哭着对我说，她说，阿姨，她说我今天早上要跟别人签订多少万块钱的合同，我牺牲了，我不去，我是要来这里来听课的。他说大家都释放了，我怎么没有释放啊？我说没有关系的，你祷告了吗？你相信主会做吗？你这样的话，你就把它放掉，你不要管，主自己他自己会做，你懂得这句话吗？
是。
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这人有福，因为主做事我们不知道。拉撒路生病了，你按照常理，主耶稣怎么样？他又是主耶稣所爱的，按常理是吧？都主耶稣要跑去了，他在所住的地方还住了两天。主做事有定时，按照时候成就美好事。等到拉撒路死了，他倒去了。所以主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等候，我们忍耐。那个姊妹后来这个是中饭的时候啊，到下午很高兴的来跟我说，阿姨，我释放了。有的时候你把自己抓得太紧，哎呀，主啊，你释放我，好像我还是活在我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当他我不管了，我就交给主，那主做，哎，他就完全的释放了。所以我们要忍耐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
三，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引导乃是在凡事上的引导，不仅包括大事，也包括小事，任何事再细小的事都在神的引导之下。所以我们应该凡事祷告，凡事感恩。诗篇33:6-11，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马太福音10:30，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19:26，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50:23，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既然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他是凡事上的引导，我想作为一个父母，当他的孩子生下来，他对他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爱。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但是他什么东西面面俱到，他都给他弄好。真的有什么事情比头发还小呢？那个圣经上还讲到说，麻雀一分银子买几个麻雀啊？
两个。
两分银子应该买几个啊？
四个。
但是圣经上说什么？两分银子不是买五个吗？可见的麻雀很不值钱啊，天秤都可以添一个，你说对不对啊？两分银子卖四个嘛，他还可以买五个，值钱吗？真不值钱啊。神在这里没有什么小，也没有什么值钱不值钱，他关注着乃是在凡事上，他没有一件事上他不管我们的。他真的是，既然是这样，我们尽管可以放心把一切的事交在主的手中。哎呀，我有一次哈，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大事要祷告神，这个不大稀奇，因为我们都觉得大事你没办法，你只好祷告了。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说来，我最差的是小事上祷告，因为我很聪明嘛。当然，弟兄姊妹，你们不要笑，我不是真聪明，我是假聪明。我今天这样回味过来，我觉得都不是聪明。好，那所以我小事上，但是我自以为聪明，所以我不祷告。但是我很感谢神，哎呀，有一天呢、啊，我觉得很奇妙。 就是是说我需要早上很早到医院去，但是我那一段时间不晓得为什么一直都起不来起不来，好像不晓得为什么起不来。我说主，我说我不知道，我应该到医院去，但是我起不来。我跟主说，你看看看，神奇妙不奇妙？就是那奇妙。有一天早上，一个人急得不得了，靠门，声音靠得响得不得了，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啊。那我赶快就起来去开门了，靠错掉门了。你的妙是妙得不得了，靠错了，靠错门嘛，这个倒还不要紧。我脚下呢，一踩就踩到一个铁钉，踩场上踩了一个铁钉的生锈的铁钉哦。那么按照知识说，哦，我这个应该到医院，好像我里面就有一个意思说，你就到医院去打破伤风。那么人就是这么败坏吗？命还是蛮要紧的了。那么想，我不但不去打破伤风，不是我就去了吗？你们懂，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用的方法，你都不要去管他的，他会做。我就是，我真的是，哎呀，要起来又起不来，要起来起不来。结果那个敲门最妙的是敲错门了，他根本不对的，敲错门，敲错门了。我去关了，也可能我又去睡觉了。哎，脚上又踩了一个铁钉。好了，那你只好到，那你那个时候都不想睡觉了。那个时候倒想到快点到医院去吧，因为免得怕破伤风，你懂我的。这个我真的也服了，主他有办法的，他在每件事上他会管我们。一个姊妹，我要到有一天我到医院去看牙齿去，看牙齿的一个姊妹就跟我说啊，你看牙齿啊，你如果要选好的医生啊，可能是不是医生要看看你有没有东西送给他啊。我说我们凡事祷告吧，我说我是天国的子民，不做这个事情的，我不做。好，结果我去了，那个姊妹就跟我说了回来啊，她说诶，你今天做很碰巧嘛，怎么碰到这么好的医生。我说我不在乎什么医生，我在乎神给我什么医生就什么医生，而你说他是好医生坏医生我也不知道。我说不是碰巧的，这是神安排的，因为他是凡事引导，这是凡事引导。真的，你太奇妙了。我家里的一个门坏掉，我这个家里一个门坏掉，我不知道怎么修。我说我很久都没有管理过这种修门的事，我不知道怎么修。我说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因为神就会派一个弟兄来，来跟我交通的时候，就好是就是修铁门的。你就是很简单。他是凡事引导。
以弗所书5:20，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些圣经都可以不断的来啊，把它背诵，也可以成为你早上的灵修，也摆在祷告里。因为为什么呢？既然神在凡事上的引导，那我们在现在先讲理智上，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倒霉的？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不对的？没有。
没有，
对不对？我非常的感恩，我这个败坏的人，因为我常常会碰到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是主观的，所以为什么要对付我的主观嘛？当然就要跟我相反了。如果我跟我一样的，那就主观到底了吧？感谢主，让我们操练，凡事感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好的，谢谢主，你是凡事引导我，你对我有造就的计划。主啊，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弟兄姊妹，这些话常常要在思想和祷告，主做的都是对。真的，有的人是，哎呀，倒霉，今天怎么会碰到这个？哎呀，今天怎么天气会这样不好？哎呀，这怎么样？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依然看见他是 凡事引导，凡事到连头发都数过，凡事到连不值钱的麻雀神不许可一个都不掉在地上。那我说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掉的话，不是都在神的引导里面吗？你说对不对？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好，我们现在请把书上在每日在心智上刚刚念过本分念过了对吧？
对。
好，在心智上我们念一下。
而在心智上必须有立志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奉献顺服的心智，必须有忍耐安静等候的心，甘心受苦的心智，为遵行神的旨意不惜任何代价，不怕任何牺牲，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什么叫做不要效法这世界？原文意思是说你不要被世界塑造。很多人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走这个顺靠圣灵而行的路？我自己为什么会不会好好走这条道路过去？因为我们会和他说我碰到这些事，如果碰到别人你看看怎么样了，还是怎么样啊？我们似乎被世界塑造了，我们是觉得人家怎么样我也应该怎么样啊，人家有什么房子我也有什么房子啊，人家有怎么样的啊家里有什么装饰我也有什么装饰。效法世界，我们被这世界塑造，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这样东西要那样东西，很多东西都不是因为你有需要的，乃是因为你被世界塑造。你觉得人家有吗？我也要有呀，对不对？你看大家都是这样。我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们讲，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感恩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周围的环境里面，人家啊，不管说人家的房子是怎样，我感恩的一件事情，神怜悯我，没有让我去学人家的样子。我非常的感恩人家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学人家的东西。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不是我好，每一个人被世界塑造的不一样的，我在这方面没问题的，因为在吃喝对我说起来基本上本来就没问题。但是我就是说在我意志主权上面我很要主权的，你们懂吗？但是我现在也感恩，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失败啊、挣扎痛苦捆绑，终于生命圣灵的律把我释放，让我在主权上也不去被世界塑造啊。我从前会塑造说如果跟人家比，你来看看我怎么样咯，怎么样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但是我很感恩，不要效法这世界，我们要走顺靠圣灵而行的路，我们不能够被世界塑造，我们不要去看世界，不要看人家，我跟人家比呢怎么样呢？
三，在每日生活形式中的引导，在每日生活中神的旨意。有人说在我们每日生活中大事肯定应该寻求神的旨意，难道在琐碎芝麻绿豆小事上也要寻求神的旨意吗？换句话说，神对我们一套的造就计划是单单包括大事还是也包括小事？答案是明显和肯定的，神对我们的引导既包括大事也包括小事，乃是凡事上的引导。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中的万事就是指大小事每件事，所以我们应该凡事祷告，凡事感恩。
是神在每日生活形式当中引导，所以人家就问了，既然神是在每件事情上引导，他很多人就是说你大事嘛要麻烦神，小事不要麻烦神。你大事可以祷告，小事可以不要祷告，你可以祷告和不祷告，你每天的灵修，你每天的读经祷告赞美，使你与基督联合，密切联合。那么你说我刷牙，我现在要不要祷告去刷牙？你要祷告，你不祷告无所谓。那么你怎么好？现在我们念下去。
那么神在一般生活中是如何引导，及圣灵如何引导呢？ 是不是我们每天该不该吃饭、洗脸、刷牙、穿衣、戴帽等，说不完的事都要问神啊。如果不要的话，那么这些细小事情是不是在圣灵引导之下呢？回答是，任何事，再细小的事，都在神的引导之下。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自然要求。圣灵引导我们的特征就是平安。只要我们有正常基督徒生活，在一般生活中，只要心中是平安，外面是和谐，我们就是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中。因为圣灵是以心中平安、外面和谐来引导我们。
是，所以我们就是说，我每天我要不要刷牙，要不要洗脸，我早上起来，你说这是常规的事情吗？你这个有什么要神的引导？本身就在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信耶稣得到新生命看成是逐渐祷告的时候的新生命，做礼拜的时候新生命，乃是这个生命在这里掌管我的整个，掌管你的身心的，他愿意，他要管你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当你有正常的读经祷告跟他的联合很密切的时候，所以当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心里是平安的，外面是和谐的，你就做了。哦，我今天去洗脸，我今天去刷牙，我今天去做什么，我没有不平安，那你就做了嘛。这个你做就是像我说的，如果一个汽车里面有它有这个装置，你如果里面不亮红灯就没有错嘛，对不对？因为你有灵修，你跟主的关系你是正常的，所以你没有不平安，没有什么呀，圣灵在你的里面。好，关于心中平安我们念一下。
心中平安，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小事情，虽然我们并没有在形式上求问神，但实际上圣灵是借着我们心中平安与否来引导我们。我们行事的原则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引导中，那么我们心中就有平安。一旦我们心中没有平安，一方面可能表明圣灵对你另有所引导要求，另一方面可能在某些事上不讨神的喜悦。无论如何，当你心中有不安时，就该祷告问问神有什么事。例如，我天天量米烧饭，这是常规，我并不需要天天顿顿问神要不要量米。但有一天我一如既往的量米要去烧饭，心中很不平安，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既有不平安就该祷告问神，原来神要我出去不要去烧饭。又如有一位姐妹，她天天穿什么衣服并不需要问神，但有一天当她拿起一件衣服要穿时，心中感到十分不安。后来神指示她，今天你所去的场合穿这件衣服不合适。有时我们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明天该不该去某地，好好祷告，顺着心中的平安去行，不安切切不要行。不安是从情欲而起，叫你反复无定，忽是忽非。我们每天生活行事，以先从心中平安开始。
嗯，这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每天生活是从平安开始。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姊妹，我特别欢喜讲姊妹。我碰到有一些姊妹会说，哎呦，我心中七上八下，我不知道要不要到苏州。你心中七上八下，你来问我你要不要到苏州，你不应该问我。使你七上八下的是谁呢？
神的灵。
是圣灵嘛，你应该问，你朝里面问呀，你不要朝别人问呀，对不对？那我现在讲讲这个两米的事情。我现在烧饭两米，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嘛。哎，那一天我要两米，两米的时候里面不安，不安就觉得说你不要量啊，你今天晚上出去。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意思，还是神对我讲，我第二次又去量，要去量的时候又是这样同样的话。哦，我说主啊，我就祷告了。所以你常规做事，请注意，让基督的平安，就是说，当你每天有读经、有祷告、有赞美，这个才谈得上基督的平安，因为你跟基督连在一起，才有基督的平安。你也不读经、不祷告，就等于说一个人饿先要饿死了，什么叫平安不平安呢？有力气有没力气，你懂吧？ 所以那我就说主啊，我说我既然有这么不漂亮，我为着慎重起见，我怕我是不是会错，所以呢我要求心中平安，另外要外面和谐。那因为我就去问我的丈夫了，我说我刚刚啊，我在量米的时候，我里面有这么一个意念，就是说今天晚上我不要烧饭了，我不要烧饭了，叫我的今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你觉得怎么样？那么因为我在也是在学习操练，我意思说如果主啊是出于你，你就让我的丈夫就是同意我去，那么心中平安，外面和谐，我就去了。那么不然的话，哦，他说你去吧，哦，那我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是说在常规的事，哦，我都要祷告。在你不祷告，你还是行在神的里面，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你今天早上，你每天跟主有相交嘛，你每天跟主有相交了，所以你里面有不平安，你就要问一问主，到底我是什么？所以小事虽然说你做什么你不一定要问主，你比方说我穿鞋子，你天天走路你穿鞋子，你没有什么要问神的。但是一天我看看我的鞋子破掉了，我看看我鞋子破掉了，那么我如果再穿下去我的鞋子更破了，而我如果当我需要穿这个鞋子我没有鞋子穿了，因为我鞋子破掉了，那我主啊，我现在不知道我该穿什么鞋了，因为我鞋子破掉了，我下次要走远路的时候要穿，因为我一走远路时间一长的时候我脚会肿得不得了了，我脚会肿的时候我非得穿这个鞋子，那我现在我鞋子破掉了，我现在主啊你看我怎么，那我就要问一下了，你不问也可以，你可以你心里平安怎么做也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我想我就要走远路了，我没有鞋子穿了。弟兄姊妹，我现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平常要怎么做你都可以，但是当你里面有不平你有正常的读经祷告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你有不安你应该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吧，
嗯，
对吧，你有不安你就停下来。好，我们现在为着时间啊，我们念到这个主题涵盖经文第五题好了。
不，心中平安，我们每天常规生活行事应该先从心中平安开始，我们行事的原则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虽然我们并没有在行事上求问神，但实际上圣灵是借着我们心中平安与否来引导我们。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好，大家可以参考罗马书八章五节到六节，十四章二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好，现在请念六。
外面和谐，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下，面对所临到的和我们有关的人事物，圣灵是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外面和谐顺来引导我们。参考雅各书三章十七、十八节。
好，我们请把书外面和谐念一下。
外面和谐，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下，圣灵是以外面和谐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对所面临到的和我们有关的人事物是以顺来对待。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所以能顺的基础是十字架。我们相信当我们顺的时候，就经历了与主同死就必与主同活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我们顺的时候，我们是放下了自己的主见。例如弟兄姐妹一起在讨论一件事时，不是叫你不讲话，我们完全可以讲，而且在很多场合下我们非讲不可。但当有冲突不和谐时，我们不必坚持己见，将这事交给主，这就是与主同死的意思。我们有信心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就是说，这事如果应该照你的意见去行，神复活的大能必能让你的意见死而复活，这就是与主同活的意思。如果没有照你的意见成就，不是你输了，应该承认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个意见不是出于神。 我们就欢欢喜喜顺服神。这和一般人说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是在高举基督的十字架，高举神的绝对主权和尊重圣灵引导下的追求和谐。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必然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必然是和谐。有几件事直接影响和谐的，既能建立和谐也能破坏和谐。
是，弟兄姊妹，我们很注意，我们不是追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哦，是是是是，我们这我的事的背后，我知道说主你在这里掌权，我接受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主我与你同时必与你同活，你会负责这件事情，对不对？人家无理对我对待的时候，主啊我在这里我仰望你，我知道这是造就我，但是当我在这里完全与主同时同活的时候，我经历的太多了，哎，对方等等，哦，对不起啊，刚刚对你无理，你不是靠自己来跟他辩，不是靠自己跟他来说理，你不是靠自己来好像我来赢过他，而是让我与基督同时必与同活，那这里我就和睦了，对不对？他也给主看见了，你这里有追求和谐的。好，第我们看主题涵盖经文的八，
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既能建立和谐，也能破坏和谐的事情。一、和平，言语和平，行为和平，态度和平。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各书三章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提多书三章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觉得在这么多年侍奉神的当中，我没有走好生命的道路啊，我没有脱去旧性情，很多时候我是不和平。我觉得我跟同工当中不和谐，在家庭当中不和谐，我自己觉得有很多地方我不和平。不管我不讲话，我也不和平。我常常，比方说，我闷声大发财，你讲我不想，这个不是和谐啊。我是生气不讲话，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因果。我为什么产生很多不和谐呢？我这个人讲话起来一刀斩，连血带肉的。我常常说我圣灵感动我跟你讲话，可能是神感动我要跟你讲话，但是我没有用让基督的生命来讲这句话，而是用我来讲这句话。因此我讲出来话可能是批评，可能是论断，可能是教训你。因此我这个话很不和平，很不和平，结果产生不和平，你对我不满了啊，你对我不满，你对我不满的时候，嘀嘀咕噜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为说爱你呀，我今天是为说爱你的缘故，任何对你有利的话我没有违避不说，所以呢今天你来反对，这是魔鬼啊，这是你在逼迫我，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在高举自己的时候，你又去高举魔鬼去了。你不看见神的主权，好像神比魔鬼还要小，你又看见自己最大，大家懂不懂？所以今天也很影响和平的，很多时候不是我话讲的不对，是我的态度不和平，言语不和平，动作不和平，以至于不是和平栽种的因果。那其实我们回过来，因为还是我呀，所以影响和平。真的，我看见我自己是这样的失败，我看见在很多同工之间，在家庭之间，你很多的小孩子你去教育他，倒不是你教错了，我们会说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呀，好你怎么怎么，是因为我们的态度不和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态度不和平，结果影响了和谐啊。我们的不是你的意思不好， 乃至你的态度不好，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影响和谐这些事，我们也不要那么紧张，一天到晚这样讲，就是说一有不和谐发生，我们就应该来检查一下是为什么，求主关照。好，第二，
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既能建立和谐，也能破坏和谐事情。二，注意次序，神是有次序的神，神要我们凡事按着次序规矩行。参考《哥林多前书》11:3-4，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13:33，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40，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有个事情我们不和谐，不和谐，我好像在那个课程里面我讲过，就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有一群姊妹找我，就说哎呀阿姨，我问你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一堆人在一起聚会，在聚会呢，我们大家也没人讲道。那么有一个老弟兄就说，我就带你们读经嘛，我不会讲道，所以外面有好的道，你们就去听。结果呢，他们都这样。有一次他们从，那么这个老弟兄一直带他们读经，结果有一次他们在外面听了好道，觉得讲员很好，就把讲员带回来。他说带回来来讲道的这个老弟兄呢，就一直流眼泪，就说你们不要我了，好像说怎么样的。这个老弟兄他就说我们错在哪里啊。那我就说你错，你把他带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老弟兄介绍，有没有问过老弟兄？他说没有，因为他叫我们到外面去听到的呀。那么我说他叫你听到这是对的，但是他至少他是负责跟你们讲的，而现在你把他带回来，你要不要跟他讲一声啊？这是很小的事情，那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你要注意说要跟他讲一声，跟他讲一声就好了嘛。哦，这么简单啊！真的，我常常觉得次序就像什么关节，这个我们这个手脱球了，那个关节其实是什么？就是一个骨头跟骨头没有对准。就很痛，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没有对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我侍奉，我非常感激我的祖母，我也非常感激我的爸爸。我祖母在我如果说在家里侍奉的时候，他会指出来我什么地方不对或者怎么样，那到外面去侍奉他都跟我一起祷告。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常常有的时候吧，我刚刚出来侍奉很得意忘形的，那么我也没有跟他讲什么，那我祖母就会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罪的记得很清楚了，他好像面孔这么很板的，那我说祖母你什么事？他说你外面回来都不跟我讲一下，我们刚刚不是一起祷告吗？你怎么都不跟我讲，结果怎么样？对，其实很简单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跟主祷告很多次回来也不感谢的了，听到这个次序上说你应该尊重他，对，这个没有什么嘛，这个应该最起码获得，对不对？最最起码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比方说一个弟兄丈夫比方我今天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朋友来那么我第一要介绍我的丈夫给他，对不对？我有什么事情我要问一下我的丈夫，这个不是是说他怎么权这么大。我记得我的丈夫讲一句话，其实这不是权大的问题，这就是说你如果跟我讲我一定是通过的，但是这个就是次序问题了。次序没有大小问题，你在那里排队买东西，你是不是前面的人比你后面大？不是。那么他怎么可以先拿东西呢？因为这是次序，所以神是有次序的神。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不按照次序做事，人家就是什么都要跟他讲啊，他算什么要跟他讲？这不是这个问题，这是次序问题，对不对？求神自己在这里也开我们的眼睛。好，
是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既能建立和谐，也能破坏和谐的事情。三，彼此接纳，个人的看法、爱好、 个性不同，应该彼此接纳。罗马书十四章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三，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呀，这个彼此接纳这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事实上，比方你欢喜穿蓝的衣服，他欢喜穿黑的衣服，他欢喜穿红的衣服，他欢喜穿黄的衣服，这根本都无所谓，个人他欢喜他自己，我最不欢喜他那个样子了，你看那些衣服一点都不好看，你如果这么一件马上就不和谐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问题根本跟真理根本都没有关系，只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爱心，个人什么，像我一刀斩话的人，看见人家转弯抹角，我的肚子会发痒的，那他有什么错，你又有什么对，你一定要他来接纳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彼此接纳这是很重要。为这时间我们也只能够停到这里了。好，我们现在来念把背诵经文的精简，不要经文不要念。
雅各书三章十七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好，我们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哦，你给我们走内里平安外面和谐的道路，主啊，是那么简单，但是主你也给我们一提圣经，也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主啊，如果我们在出现不和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哦，愿圣灵你启示我们，给我们愿意遵循你旨意，给我们愿意受苦的心智。哦，主啊，来忍耐安静等候在你面前。主啊，我更求你给众弟兄姊妹每天有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哪怕多少是小事情，但是通过读经祷告赞美，让我们与你联合的更密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